白眉大侠徐良飞身经跳上船台，拉出金丝大环宝刀，一不慌二不忙，笑呵呵来到古王法天尊修缮的近前。没动手之前，他呲牙一笑，无量佛呀，阿弥陀佛，老道你听好吗，无量天尊，修缮仗剑打量来人。他一看徐良身高九尺挂铃，柳肩膀水蛇腰，半尺多长探道的脖子，面赛紫阳干，这个难看劲儿就甭提了。两道雪花白的眉毛往下耷拉着，小眼睛，鹰钩鼻子，菱角嘴，大片牙，还黑牙根儿。这一呲牙看得更清楚，两只大山峰耳，头上戴着青缎甩头疙瘩巾，周身穿青遍体挂皂，这后背鼓鼓囊囊，狮子插花戴着双标囊，蹲裆滚裤抓壁虎的快靴，唯独手中这把刀光滑夺目，冷气逼人，一看就知道是宝家伙。修善看罢多时一阵冷笑，来人，你就是白眉毛徐良吗？
不错，是我。你老人家叫什么名字？修善一听这徐良还挺客气啊，
贫道广发天尊修善是也。
哎呀，你老人家的名字我听着挺生疏，不知道您出家在哪座庙宇哪座深山。
嘿，徐良啊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贫道自幼就出家在东海小蓬莱碧霞宫，武圣人于和那是我们祖师爷，我在他老的驾前身为八大护法之一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我说修善道长，我对你有个要求，你可愿意？
说吧，什么要求？
我劝你从哪儿来还回到哪儿去，咱们两个人不宜动手。
为什么呢？
我说这话您不要生气啊，你不配跟沙西人交手，我穿新鞋不能踩狗屎，我的刀快不斩无能的小辈，你说我要败到你手里头，我岂不倒了八辈五的血霉了？万一我要把你赢了，不但脸上无光，还遭到别人的责备，为什么呢？我把饭桶赢了，我算什么能耐？因此咱俩伸手不合适，最好你回去换一个有能力的有名望的人啊，过来跟沙西人动手。
呸！徐良少要大言欺人，贫道我也是成了名的剑客呀，别人服你我不服你，休走，召见。 白蛇吐讯就是一箭。徐良一点也不慌张，瞪眼看着，
来得好，来得好。
把修善呢吓了一跳，赶紧把宝剑抽回来了。徐良，你说什么呢？莫非你有魔障病不成？
你看，你扎你的，我得过我的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
好小子，你这零碎怎么这么多？招剑。这第二剑来了，就不如头一剑那么快的了。老鸡儿往旁边一闪身，把宝剑躲开。哎，用金丝大环刀的刀背嘡啷一声把宝剑挂出去，刀背向着自己，刀刃冲着修善唰就是一刀。这一刀是直奔耿嗓，是贴耳撩腮。说时迟那时快，一道寒光就到了，把修善吓得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大躬身。哎，再往下一哈腰，慢了一点，徐良的刀是太快了，把他的道观给砍下一半去，咔嚓，把修善吓得魂不附体呀，认为脑袋搬家了，用手一摸啊，没有，这才放心。但是鼻洼鬓角已经见了冷汗，他这才知道徐良可不是好对付的，出手如电，太快了。他格外夹着小心，刀剑并举，二人站在一处。两方面的人呢，都在船上给观战。西伯大头鬼方树安一边看着，一边挑大指称赞：“
你看我爹多大能耐，都是使刀的。”你跟那刀到了他老人家手里头，玩的格外花哨。要不我怎么拜他老人家为爹呢？爹，十八镜把那老道给咔嚓了。
大伙听完了也不敢乐呀。要说修善武艺确实不错，但是跟徐良比在一处，他差呀。你别看他是剑客，他很少离开东海小蓬莱，没有什么经验。武艺这东西得经过不断的实践，不然的话关着门练，练得多好也不中用。那白眉徐良久经大敌呀，什么场面没遇见过。因此十五六个回合之后，修善就像是盯不住了，手忙脚乱，眼睛也发花了。可打仗就怕这个，这是玩命的时候，眼神看不准能行吗？一个没留神被徐良使了个辉光反照，绝命一刀，把修善的人头砍落，这脑袋随着刀尖甩出有两丈多远，棒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好像没掉水里头。徐良抬左腿蹬死尸，然后飞身形跳出圈外，往身上看连个鞋底儿都没有。白眉徐良抬鞋底儿蹭刀上的鲜血，点手叫阵：“哪个还来？”群贼就是一阵大乱，心说这见着武圣人于何，怎么交代呀？这广法天尊是八大护法排行第二，没想到惨死在徐良之手。夏随良吩咐一声：“收尸！”上去几个小老道
拎着脑袋，抬着尸身，捡着宝剑，匆匆忙忙跳上小船。当然了，徐良是不能伤他们了。
等死尸架走了之后，紧跟着又来了一只小船，撑跳上一人。徐良一看呢，也是个出家的老道，这个老道比刚才死的那位要年轻个五六岁，白脸，手中使着双剑，就像风里一样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冲到徐良的近前，是摆剑就砍，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，一剑比一剑快，就下了绝情了。白眉徐良左躲右闪，躲过他十二剑，然后用大关刀的刀背子咯噔，把他双剑给压住了。
啊，等一等，我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着急呀、啊？报通了明星，再打也不晚。
金沙道人，普无此事也。方才死的那个修善乃是我师兄。
你从哪儿来的？
我也是武圣人驾前八大护法之一。小辈拿命来，咔咔咔咔咔，又是几剑。徐良一听，哦，都是武圣人于和的眼前人呢。我杀的就是你们呢，好杀一杀武圣人于和的威风。你别看徐良嬉皮笑脸，那手可够狠的，二十几个照片啪，力劈华山这一刀，把普慈是劈为两半。此时栽倒，双剑落地，群贼又开了火，夏遂良可就有点沉不住气了，吩咐一声来人呐，收尸。
那个小老道刚把那具尸体抬回去，一摸身的功夫啊，又一位，
只好驾小船来到大船上，跟徐良还直解释：“
我白眉。”你别杀人杀的红了眼睛，我们可不是打仗的，我们是收尸的，可效率求求的，我能随便要你们的命吗？赶紧把尸体抬走，把血迹擦干净。哎，现在我们就动手。
普慈的尸体收走之后，鲜血完全都擦净。徐良是继续讨敌骂阵，这第三个人也是个出家的老道，就是咱们说过的复姓诸葛，单字亭，人送绰号三才道人。诸葛亭拉宝剑窜上船台，本想跟徐良动手，可就在这时，徐良的身后有人喊了一声：
大伯，您老人家请到后边休息，把这杂毛交给小侄。徐良回头一看，谁呀？孝天王白春。
白春怎么来的呢？他在后边观战，一边看着一边琢磨。他一看徐良这手头是真利索呀，
当初从心眼往外不服徐良，这一看他服了。
又一想，我没奉命就跟方树案夜探东海小蓬莱，惹我老叔跟徐良生气呀、啊！我现在跟别人都不一样，还单着过呢，等战斗结束还不定怎么处分我呢。
为今之计，只有立功赎罪，将功补过。在这场合，我要立上两功，
人前显贵，傲里多尊，我老叔要一高兴就去把我给饶了，这是一。另外，出生的牛犊不怕虎，白春七性好斗，他一看别人动手，他手心和脚心都发痒，浑身的骨头节嘎巴嘎巴都响。再者一说，他的三位老师都在场，他也想露露脸，让老师高高兴。因此白春请令出战。白云瑞一想也好，让他出去替换徐良，因为这个仗早着个呢，不定打到什么时候呢，不能靠我三哥一个人，倘若把他累坏了，有个闪失，我对不起好朋友。云瑞点头答应了，白春这才出战。徐良一笑，好吧，孩儿啊，多加谨慎，哎，三伯您放心吧。徐良归罪暂且不提，单说白春双手平端，亮银盘龙棍，是越无央威。三才道人诸葛亭一心一意打算要徐良的命，给两位死者报仇，没想到对方换了人了，这个小娃娃白春代替了徐良，因此他是气上加气呀，无量啊天尊，娃娃你就是白春吗？不错，正是孝天王白爷爷。哎，诸葛亭你回去，滚回去，孝太爷的棍下不死无名之辈，你把金灯剑客夏随良给我提了过来，你把银光大法师古月给我提了过来，还有那个昆仑僧，我要斗的是他们而不是你。诸葛亭一听鼻子都气歪了，心说这话要出自别人的口还有情可原，你个小娃娃胎毛未退乳唇未干，竟敢口出狂言，真气杀人也。三才道人不服劲是抡剑就劈，结果他想错了，这白春的能耐不次于徐良，七八个照面，他的宝剑没注意，正好碰到棍头上，他呀飞出去几十丈远，掉到水里了，把诸葛亭震得膀臂发麻，抹身就想走。白春往上一根步，把大棍举在空中，喊了一声：“你给我带上！”啪，正砸后脑勺上。这下好，砸个稀碎，吭哧一声，死尸栽倒。白春往后一退，跟金灯剑客夏遂良说：“哎，收尸，省着逮着害事。”爷爷。夏随良一看今儿是出师不利呀，赶紧命小老道把诸葛亭的尸体抢回。第四个上去的是恶面神洪大忠，手中拎着单锤大战白春。这洪大忠也是武圣人于和驾前的护法之一。咱们简短解说，二十几个回合，锤正好碰到棍上，塔呀飞了。还没等洪丹中转过身去，白春的棍子就到了，正好砸到他天平盖上，啪，脑浆崩裂，死于非命。叫天王继续讨敌骂阵。正这时候忽听身后响起脚步的声音，这人没说话以前先拉鼻儿，一看房叔安来了。房大哥你来干什么？
废话， 你来干什么？你也不能见着好吃的不撒嘴，有功劳的咱哥们均摊匀分啊、哎！我看你赢了两阵也够累的了，见好就收，赶紧回去休息，下边的让那哥跟我了。方大哥，怎么你也来了高兴劲儿呢？废话，什么场面我没见过呀？哎，兄弟，你就瞧好吧，你胜两阵，哥哥我也不能赐予你。孝天王点头，是回归本队。房树安怎么来的呢？他的想法跟白春一样，他看得清清楚楚，今儿个这场凶杀恶战没头，而且越往后越不好打，有道是头三出没好戏。等往后夏随良他们等都伸了手了，自己哪有插脚的地方？他一想，我干老好对付，那个人随和，就我这老叔白云瑞，小白脸子吓人呐、啊！你看白春打了胜仗，将功补过了，我呢，到时候再挨了处分怎么办？我呀，干脆也立他两功，哪怕一件功劳，到时候我有借口，哄得我老叔白玉瑞一高兴啊，我就化险为夷了。另外，房树安也想在人前显胜，显示显示他这套能为，故此他才露面。且说大脑袋拽出一尺二寸长小片刀来，先在船台上自己练了一趟刀，一边练一边给自己叫好。嘿嘿，这一刀叫国脑藏头，看，再看这一刀叫藏头国脑，看这一刀叫进步坐盘，啪啪啪啪啪啪，这刀练得多好，登峰造极，是炉火纯青，没比的了，连我自己都服了，把两旁的人全气乐了，心说天底下再不要脸的人也超不过他去了，这叫什么玩意儿？哪有给自己叫好的？正在这时，气坏了卧佛昆仑僧，阿弥陀佛，夏老剑客，贫僧请战。好吧，非高僧不可。夏老剑客，你放心。我要不把方大头给他拧下来，我是人不为人。可昆仑僧刚要下船，在旁边转身过来一人，妈，高僧，就凭您的身份跟房树安动手太掉价了吧，您就把他脑袋拧下来，您脸上也无光，相反的，您都没地方涮您这手去，不用您出战，交给我吧。昆仑僧一看说话的是谁呀、啊？正是夏随良请来帮兵助阵的大瑶山七鬼之一，叫花面鬼江雄。原来这大瑶山有七名寨主，都是昆仑派的，号称江湖七鬼，头一个就是花面鬼江雄，第二个叫夜游鬼彭信，第三个叫索命鬼石柱，第四位叫追魂鬼梁达，第五个叫活吊客夏猛，第六个叫驱死鬼白忠，老七叫灰蟹鬼长富。这七个小子杀人不眨眼啊！这一次来到东海小鹏来帮忙，你看徐良伸手他们不敢过去，人的名书的影啊，对白春他们不了解情况，
唯独对房树安都是老熟人了，谁吃几碗干饭心里都有数。因此这江雄也想立一功。昆仑僧点头，江雄点手换小船，提鬼头刀跳到小船上，
来到正中央的大战船，离着还有一丈多远。江雄一提气，脚尖点船板，飞身行，跳到大船上，脚底下声息皆无。小船回去了，江雄提刀噔噔噔噔噔，来到房叔安面前，
姓房的，还认识大爷我吗？房叔安一看认得他，我阁下不是江雄江大寨主吗？
然，
姓方的，多年不见，把你出息了个报啊！你如今不是想当初那个臭贼了？你在江夏的时候偷鸡摸鸭子，你什么事儿没干过呀？披寡妇门，刨绝户坟，打瞎子，骂哑巴，不也是你干的吗？后来你保着开封了，你找徐良这么一座靠山，呵，把你出息的可不得了啊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你小弟是出身于臭贼，今天到了东海小蓬莱，你就是恶贯满盈的时候。大爷，我今儿个打发了你，赵道，你等等。哎，我说姓江的，你这叫什么话呀？凭着撮人，别说短话，就出你这道词儿，你小子可够缺德的。打仗咱动的是手，又何必动口呢？你看我打的是你身后的昆仑僧，我打的可不是你。我说大和尚，你过来，你叫他过去。江雄一听，哎，昆仑僧你不对，我代替你，你还来干什么呢？结果他甩过脸去一看，没人，他才知道上当。方叔安往前一跟步，手持小片刀，才下棋，毒手。